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让我们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鱼，娟秀的娟，愉快的鱼。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李汉龙。汉龙过去由于原生家庭和生活压力的关系，沾染了许多不好的习性，这些习性也导致婚姻当中的跌跌撞撞。然而现在汉龙和他的太太各自有着稳定的工作，并且婚姻关系也在真理的教导当中不断的调整。那么是什么力量让他可以有如此大的改变呢？在一段音乐过后，我们就一起来聆听李汉龙所带来的生命故事。Hello， 你好，欢迎您来到云彩飞扬。
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可以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我的生命故事。
是，那汉龙，您是不是就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你的生长背景，还有你目前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我从小是生长在南投的乡下，我爸爸是务农，就是做田的。那我大概16、17岁我就自己出外讨生活。那我目前在台北这边，我是在做食品加工，就是虾卷的制作，就批给别人这样子。
那你跟太太结婚大概有几年的时间了？
大概23、24年。
那目前太太也跟您一起从事这个虾卷批发生意吗？
没有，太太因为我们开拓了一个福音中心，就是小的教会了。那所以我太太她在那边还有比较多的时间，她都是在做福音的工作。
刚刚有略略跟听众朋友们提到你在结婚之前就染上了一些比较不好的习性，可能有包括抽烟啦、喝酒、嚼槟榔啊、赌博。那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你开始有这样的习性的？
有这些习性大概从我15、16岁读国中的阶段就开始，那时候就跟一些同学啊在一起抽烟，一起喝酒。那会有这些的习性大概也是从小就常常看到我爸爸常常会跟客人一起喝酒，有时候他自己也会出外喝酒，喝到醉醺醺的。我曾经就是看到他也喝到曾经在路边就躺在路边，需要我妈妈带着我然后去把他扛回家这样子。我从小就是家里面就是常常看到的就是这样子的习惯啊，我也不认为说那个不好嘛，就自然的我也学会那些的不好的习惯。
那爸爸喝酒之后会有什么样的行为表现？
他还好，他喝酒喝醉的时候他就是会很喜欢找人家讲话，其他他不会说有一些不好的一些行为，他不会。
那家里面还有几个兄弟姐妹呢？
我总共有7个兄弟姐妹。
那也都会有这样的习性吗？
我兄弟姐妹几乎都会喝酒，都会赌博，男生都会嚼槟榔啊这些。
那你有这些习性，太太婚前知道吗？
她不知道，因为我跟她认识的时候，我是当兵认识的嘛。那我人住在台中，那她在台北，偶尔我才有上来找她一次嘛。 那我上来找他的时候，我也不会在他的面前嚼槟榔啊、赌博啊，这些我都不会嘛，最多就是在他的面前抽烟而已啊。
哦，所以他婚前只知道你会抽一点烟。
对，
虽然你们交往了有六七年的时间，但是在结婚的第一晚，他好像就发现先生不是他从前认识的那个人。那这个过程大概是如何的
啊？因为本来我就很喜欢赌博了啦。那结婚那一天晚上，还有很多的亲朋好友来啊，我有很多的朋友来嘛。那一天晚上大家都在赌博啊，那难得有那个机会，那老婆已经娶回来了嘛，当然就是赌博比较重要啊。所以我就跟那些的朋友就赌到几乎都快到天亮了，都还没有回到房间，所以我老婆那一天很生气。
那么这样一路的喝过来，好像到后来有成瘾的一个程度哈，就是如果不喝酒是睡不着的。
对，
所以当时的这个情况又是如何的呢？
我刚开始很多年的时间，我就是爱喝酒而已嘛，我也不认为说那个酒对我有什么不好，就是有时候我也会一个人没有朋友，我自己也会喝。刚开始的时候，我只是认为说喝酒可以让我觉得很释放啊，感觉到有点快乐啊。那结了婚之后，就好像不知不觉的变成天天需要喝。我后来就感觉到没有喝就没有办法睡了，连出去出外啊，去别的地方郊外啊去玩啊，过夜，我都一定需要带着一瓶酒，我才有办法睡觉。所以我后来我就警觉到我被酒挟制住了，被酒捆绑住了。那个时候我知道那个就叫做上瘾了。
嗯，那个所谓被酒捆绑跟挟制，是大概你一定要喝什么样的酒，要喝多少的量啊？
我没有一定要喝什么样的酒，就是一定要喝让我会感觉到爱睡，就是可以说就是淋个棒棒这样子哈，躺下去就可以马上睡得着这样子。
那在这样子昏昏沉沉的状况，通常有时候可能会酒后失态嘛，哦，所以你还记不记得自己喝酒之后会有什么样的行为表现？
喝醉的时候，我会有时候会跑到马路边，我会去大吼大叫，就是骂一些三字经呢。就自己有很多的行为，其实都自己不是很能够掌控的啦。我也会在精神上，我觉得不是很正常，变得很容易焦虑。然后很容易紧张，情绪掌控很不好。晚上睡觉的时候，要上床之前检查门窗有没有锁紧，检查很多次才可以放心的睡这样。那也会睡到半夜啊，常常会一醒来啊，就会全身会冒冷汗，然后常常会做很多很不好的噩梦，睡得很不平安，就是很容易被惊吓这样子。就是有很多的很不好的一些，像是酒精性产生的一些很负面的东西。
嗯，好像精神跟情绪方面变成有一点失去控制。
对，尤其在情绪上很难去控制。像我那时候在酗酒的那个阶段，我到人比较多的地方，情绪就会很容易暴躁，很想要发脾气，就会有这个情形。
那当时有没有小孩啊？
有啊，有啊，有两个小孩啊。
哦，已经有两个小孩。
对对对。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在婚姻当中会不会常常吵架？
会啊，尤其我岳父吃喝嫖赌都没有，所以我太太她从小她看到的父亲的形象也都很好，所以她希望她嫁到的对象就是跟她的父亲是一样的。她嫁给我之后看到我这个样子就是很难去接受嘛，所以她也希望我能够改变，就常常就是杂杂念啊，希望我不要一休息就往外跑啊，不要去赌博啊，会让我感觉管很多。好像我会常常回应他一些话，就是告诉他说啊，我从南投来到这边，我又不是嫁给你的啊，为什么我都要听你的啊？啊，我自己也觉得很不平啊，就是在这个上面我就会觉得说被控制，好像他凭什么要管我，凭什么要控制我，就是在这些事上常常跟他有很大的争吵。
那在这样的一个喝酒的过程当中，工作上可以稳定吗？
工作上我还是都会做啦。啊，就是因为喝酒通常都是晚上喝，会喝很多嘛，那喝到第二天起来就是会精神很不好，有时候甚至都爬不起来，那就必须要我太太她先去把整个的工作预备好，再拼命的把我叫，然后才可以把我叫醒这样。
所以难怪他会不高兴。
对啊对啊，以前我没有办法去体会这个啦。
嗯，那你印象当中跟你太太吵得最凶的时候是什么样的阶段？当时的状况是如何？
我在喝酒那段期间，常常就是出去喝酒，三更半夜才会回来嘛。回来的时候，常常看到他就是坐在楼下等我。我看到他坐在楼下等我，我还是会觉得，为什么我出去又不是做坏事，你为什么不早一点睡？那还是跟他吵架。有两次啦，我觉得比较严重的，就是再回来跟他吵架，吵到我很生气了，我就把整个桌子就把他给翻了。那另外一次就是我太太怀第二胎的时候，她跟我两个吵到很厉害，那她就讲说我都没有办法去体会她啊，因为害喜，她说她很痛苦，她会吐啊这些，她很痛苦，她说我都没有办法去体谅她，我还去喝酒啊，去嚼槟榔啊这些，她说她受不了，就这样子吵吵得很厉害，她就说我没有办法去体谅她嘛，她说如果这样子的话，她说啊，那我就把小孩子拿掉就好了。那我听了我也很生气啊，我就跟她回应说，好啊，那你要拿掉你就拿掉嘛。他听了他就觉得很伤心啊、生气到他说那我就去死算了。我说好啊，那你现在就赶快去死。他就马上冲出去了，这两次吵得比较厉害。
那这件事情后来怎么转折啊？他就跑出去了，他应该很伤心失望。
后来我才知道他跑出去他是要去自杀。那他就跑到我们附近就有一个青年公园嘛。那他出去之后他就说他就都是走在马路的中央，是三更半夜，那时候应该有一两点吧，那他就都走在路中央要让车子撞，还好了，感谢主他没有被车子撞。那他说那一天有一个人看到他都走在路中间，那一个人就把摩托车停到路旁，就一直引导他，把他带到路边去。后来他也渐渐他的情绪也比较下降了，后来那一个人就带他回来，回到家里面来这样。
那你太太想自杀的这件事情，双方父母知道吗？他们的反应如何啊？
我们那天吵架吵到很厉害，刚好那一天晚上我妈妈从南投上来找我们嘛，所以跟我们在一起睡。那一天我太太冲出去的时候，我妈妈很紧张，她就跑去隔壁就敲我岳父的门，告诉她说，哇，我老婆叫做阿芬啊，她说哇，阿芬啊，走出去啊，两个冤家走出去啊，快点我岳父岳母他们就被吵起来了嘛。那我岳母就跑过来拼命的一直骂我，骂得非常的厉害啊。后来我们邻居跑过来，我那个就跟我岳母讲说啊，你不要骂女婿啊，这样不好啦，这么。那我岳母就说他很倒霉才会有这样子的女婿啦。那我那天我是已经气到不行了，那我岳母又这样子骂，骂完之后我岳母走了，然后我也很生气，我也决定说我要离开台北了。我衣服穿一穿，然后东西收一收之后，坐计程车我就坐到台北车站，一个人就准备要回去南投了。我到了台北车站之后，那个情绪又比较下降了嘛，我才想到说不对啊，我这样子回去那我妈妈还在那里，所以我又想一想之后我才又回来。那回来之后第二天我的岳父一大早而已，他就到我的床边跟我讲了很多啦，就是告诉我应该要怎么样子做一个丈夫，要怎么样子爱太太啊，太太怎么样软弱啊，这些他讲了很多大概讲了40分钟有吧。我知道他是为了他的女儿也为了我们好了，但是他讲的东西我都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去接受了。那个时候我都认为他只是在为他女儿好而已。
那到你后来自己有感觉说好像不应该现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是有经过什么样的事件吗？
我在南投有一个哥哥，这个哥哥他跟我的关系很好，我常常跟他在一起喝酒，吃喝嫖赌都常常会跟他在一起，跟他有很有话聊嘛。那我这个哥哥他也是酗酒，状况比我更严重一点。 他酗酒到精神就出状况了，发疯了然后。那他有四个孩子，那他发疯的时候他是被警察把他硬押去精神医院的。他喝酒喝到很严重的状况，他会打人，会要放火烧房子。他发疯那个状况我是非常害怕的。他被送到精神医院进去，我也有去探访他。那进到精神医院里面，就看到那些发疯的人，我就觉得哇好恐怖哦。那些发疯的人就是怪里怪气的，然后就会跑过来跟你讲话啊，讲一些你都没有办法理解的东西，就被那个情况就吓坏了，你知道。后来我哥哥他出院之后，因为他必须要吃一种不知道是什么药，能够让他可以稳定，吃了那个药之后他会没有办法工作，他会变得很迟钝。那他出院之后，因为他想说他有四个孩子要养，那他吃的那个药他就没有办法工作嘛，可能就把那个药剪掉了。所以他有一天自己去田里面，可能要工作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他就趴在那个田里面，死在田里面。所以我对他这个酗酒被抓到医院，医生诊断他是酒精性的精神分裂症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恐惧。我看到他这个样子，我很想要脱离这个酒精的捆绑了。那我哥哥他过世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回去南投那边，我哥哥躺在冰柜里面，那一天晚上都没有人，我就把那个冰柜的那个门拉开，我越看我的心里面越心酸了，心里面我就在想说，我的哥哥他才44岁而已，他喝酒喝到这样子死在田里了，那我才33岁，我的状况跟他差不多一样，那我岂不是有一天也会跟他一样吗？那我是不是也会被关到精神病院进去？那所以我的里面很矛盾也很挣扎，我很想要戒酒，自己还是没有办法控制，还是继续的这样子喝，那一天我回来台北，我还是自己还是没有办法控制，还是继续的这样子喝。那我记得有一天我哥哥过世，他要出殡的时候，我回去，送我哥哥的前一两天晚上吧，有一天晚上我还是必须要喝酒才有办法睡嘛。那很晚了，大概11、12点了，我们乡下不像台北市，我们乡下要买一瓶酒 要走很远，晚上的时间我们再走大概 要个5、6分钟6、7分钟左右到乡下的路，就很暗嘛，又有点下雨，我特别的跑去买一瓶酒，想说回来喝，让我可以好睡一点。我就用跑的去，然后回来之后就要准备要睡了嘛，就想说要喝个酒再睡，结果因为下雨嘛，有一点湿湿的，那个酒瓶就这样子滑到地上去，整个酒就打翻了，就摔碎了，就那一瓶酒全部 都洒在地上。哇，那个心情就觉得怎么讲，就是很难过了。那个心情就觉得说，我为什么会被一瓶酒这样子挟制到这个情况，连一瓶酒我都没有办法控制，我的生命到底是怎么了？就在那个里面我觉得好痛苦哦。啊，后来我跑去找我妈妈，我知道我妈妈常常她的床底下，都会放那个酒嘛，所以会放，她自己会放一些酒在床底下。我后来我就想说，我就去给我妈妈要一瓶酒来喝好了。那天晚上我就过去找我妈妈要酒喝的时候，那我妈妈就跟我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难过了，我跟他讲说，妈妈，我可不可以一瓶酒给我喝个酒一下？那他就跟我讲说，汉龙啊，你知不知道你哥哥才刚刚因为喝酒过世而已，那你真的还要像他这样吗？我的心里面听了妈妈这样子讲，其实我不是不孝顺的人啊，只是说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那所以我听到妈妈这样讲，我很想戒啦，很想说不要喝，但是我知道喝没有喝我就没有办法睡嘛，我就跟妈妈讲说，好啦，我这一瓶喝完我就戒了，我知道我是在敷衍妈妈啦。那后来她也拿那一瓶酒给我，我就带回到房间去喝了酒我才睡。那我回来台北之后，就在这件事情上，我对于我哥哥喝了酒之后然后精神分裂症然后过世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有很大的一个挣扎，我到底是不是要戒酒了，可是我又戒不起来，就是在很矛盾的里面，那个心态上其实对我来讲很难过。
但是之后的一个比较大的转折是在太太的妹妹跟你们介绍了基督信仰，对吗？
啊，对呀、啊，啊，那段期间我太太她会去求神问卜，我自己我在想要戒酒之前也常常会想说，为什么我爸爸以前他在庙里面那么的虔诚当乩童、哦、他从很年轻三十几岁到将近七八十岁他都是在庙里面很虔诚，为什么当我需要的时候寻求他所拜的神，为什么这个力量没有办法帮助我？那在同一段时间、啊、我小姨子他可能也知道我的情况嘛，他就住在我们隔壁，有一天他就跟我讲说，诶，你要不要到教会去了、啊、搞不好啊，这位耶稣他可以帮助你啊，他搞不好可以帮助你可以从酒精里面可以脱离啊，那你只要向他祷告啊，他是垂听祷告的神，或许他可以帮助你，你可以去试看看啊。他就这样子跟我讲，那听了他这样子讲之后，我就邀我太太是不是一起去认识这位神嘛？那我同时间我就也开始边学习祷告，就每天晚上我会一边拿着酒杯一边跟上帝祷告这样子。
很有趣的画面哈，一边拿着酒杯一边跟上帝祷告。那么上帝在这一次的戒酒过程里面怎么帮助你？
我记得我祷告了大概两三个月的时间，那因为那个时候我跟我太太两个已经吵到已经分房睡了，那祷告到有一天晚上，我记得我在睡觉睡到一半哈，三更半夜我就突然醒来，因为胸部很痛嘛，痛到不行这样子，我就醒来，我就有一个感觉说上帝要帮助我把酒戒掉，那我就跟上帝说，上帝如果是你要帮助我，那你就给我力量，我明天我就不喝。那很感谢主啦，我就是这样子的开口跟他祷告，那我真的就可以脱离酒精的捆绑。那我这个胸部的疼痛过了没多久，我有去检查医生照一个时光，那些全部检查都没有问题。
所以你觉得说那天是上帝在回应你的祷告？
对。
然后之后很多的习性在那一夜里面都改变了吗？
就是喝酒的事情，就是从第二天开始我就可以不需要靠酒可以睡得着嘛。我酒没有喝之后，那天开始因为那时候也开始走教会了嘛，就渐渐的就跟我太太两个就重新的我们有在一起睡觉了。当我睡不着的时候，那我太太就会按手在我的身上就为我祷告。那很奇妙的就是他常常为我按手祷告之后我就变得很好睡、哦、那在这段期间我酒戒掉，那我开始也知道赌博不好，我也不再去隔壁邻居去赌博。那从十五六岁开始嚼的槟榔也在那个时候同时就槟榔也戒掉了，抽烟也是跟神祷告，那也是在那段期间把烟戒掉。
嗯，你太太跟你进入了教会之后，你们自己觉得最开始得到的正向的帮助是什么？
我觉得我刚进到教会的时候，我很感受得到的部分、啊、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啊、很关心我们，他们常常会电话关怀、啊、为我们祷告。然后我到教会的时候有一个画面我常常会觉得很感恩、啊、就是我们做完礼拜之后，那些的弟兄姐妹、啊、就会常常为我祷告，为我的需要祷告，他们都会牵着我的手，然后很认真的很虔诚的就是在为我祷告。他们每一次在祷告的时候就让我觉得有一种安定感，就让我的心里面就觉得那个心里面你就会知道说你是有盼望的，那个感受我印象特别深刻。
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这世界虽有苦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 稣给你真正平安，深深在你心里，源源永流不断。
哦，耶稣给你平安。
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耶稣，耶稣给你平安，给你真正平安，深深在你心里，源源永流不断。哦，耶稣给你平安。耶稣，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真正平安，深深在你心里，源源永流不断。哦，耶稣给你平安。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李汉龙。汉龙跟大家分享到，他从小耳濡目染家人常常抽烟、喝酒等等这些习性，不以为意的自己也就沾染上了吃喝嫖赌的习性。在他和对这一切都不知情的太太结婚之后呢，这些习性就成了夫妻最大的争吵来源。太太甚至曾经一度因为太痛苦，在怀胎有孕的情况下想要了结自己的生命，还好善心的人将太太救回了。而另一方面，汉龙自己其实非常害怕步上他一位酗酒哥哥的后路。他哥哥因为酗酒太严重，罹患了精神疾病，最后暴毙在家乡的田里面，因此汉龙就常常有戒酒的意念，然而总觉得自己就是摆脱不了这些瘾，深深的被酒精辖制。过程当中曾经寻求过去家里接触到的一些神明，但是都没有办法帮助他，最后是借着太太的妹妹所分享的基督信仰进了教会，并且透过上帝的帮助，汉龙才得以脱离了所有烟酒的辖制。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汉龙的分享。那么刚刚您提到在戒酒的过程当中，其实太太也很帮助你，常常为你祷告、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太太自己进教会之后，你感受到她有什么样的改变？
我们还没有进教会的时候，我觉得她很强势的哈，因为她在家里面她是老大嘛，弟弟妹妹那些她都比较小，家里都是她在处理很多的事情，而且我岳母身体不好啊，我岳父很忙嘛，做生意都在外面，所以家里面很多的事情都是我太太在处理的，所以我太太她是一个很能干的人。那所以我在家里面，在我们结婚之后，就变成了很多的事情都是我太太她在掌权，就是我这个家里面我感受不到我被尊重，我感受不到我在家里面的那个位分、看到的都是我太太她很能干，她在发号施令， 那他信了主之后，就是我们开始进到教会之后，我开始发现他有一些改变，就是他不再那么强势，他有一些事情就开始会尊重我，那也会问我的意见，他也不会常常跟我大小声啊，跟我的互动上，我有时候在跟他讲一些什么，他就不会跟我硬碰硬，他这个部分开始就让我可以感受得到。
这应该让先生会感觉很窝心哈，很大的改变。
啊、对、啊、对，
那你们进教会之后是一起受洗的吗？还是在什么样的时间分别的受洗？
是他先受洗的。我们进教会他大概三个月还是六个月他就受洗了。那我是慢他三个月受洗。我原本我跟上帝祷告的是这样的哈，我祷告上帝说，上帝啊，你如果帮助我把酒戒掉了，我就相信你。那等我酒戒掉了之后，我就后悔了哈，我就认为说，可能这位神因为看不到嘛，啊，那可能是我自己头脑里面想象出来的一位神，啊，我认为是我想象出来，然后我去靠着他把酒戒掉的，我就跟那一位带领我信耶稣的那一位牧师讲说哈，他应该是我想象出来的，我没有那么确信他是神，我没有那么确信他是真的。我就挑战他了，也挑战神了，我就跟他讲说，如果他是一位真神，那我再经历他一件事情，我就可以受洗。我跟他说，我抽了19年的香烟，我已经戒过无数次了，那我非常的确定，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做到，我最后一次的戒烟甚至戒到手都会发抖。我就跟那位牧师讲说，如果他这一次可以帮助我把烟戒掉了，那我就马上就可以受洗了。那那位牧师就跟我讲说， OK 啊，上帝一定可以帮助你的，问题是你要不要跟上帝配合，如果要跟上帝配合，那你就决定看你什么时候开始不抽，如果想抽了，那你就祷告，好，那上帝一定可以帮助你。就这样子，我香烟就是这样子靠着上帝戒掉的。
哦，如牧师所说的，你想抽的时候然后你就祷告，然后之后怎么样就可以不抽，因为19年的烟瘾呢，
就他就是叫我祷告，然后想抽的时候就喝白开水，就这样子，没有别的方法，就是这样子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就熬过那个烟瘾了。啊，其实跨越是那个烟瘾那个很快啦，问题是你会常常吃饭吃一吃的时候，你可能吃饱了你就手会伸到那个袋子里面想要拿烟，这个动作会有一种习惯性。但是我的经验里面哈，有很多的这些的瑕疵我们生命的东西哈，只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很难，只要你靠着祷告啊，然后跨越过几次之后，其实就可以突破了。
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一个经验分享，所以你就这样子成功了之后就受洗了
啊？对。
那这么久的酒瘾跟烟瘾在这样短的时间都戒掉了，其实对很多人是不容易的事情啊。那之后就完全没有再去沾染了吗？
戒酒之后有一段时间我还是有再调回去再喝酒。那会调回去喝酒的原因是因为有一段时间夏天了，人家都讲说喝啤酒是降火气嘛，那我也不认为说啤酒算是那个喝酒了，我也不认为说那个会再让我再酗酒，那我就夏天很热嘛，那就边喝边喝，有时候就喝个一瓶两瓶，后来就真的就又掉回去在酗酒的里面，没有喝酒真的就又没有办法睡了。那后来就我有一次在上一个课程，那有一位牧师就讲说，在我们的生命上有，反正你有什么遇到什么样的状况，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或者是你遇到什么捆绑，圣经里面有一些的经文，你如果觉得不错的，你就是用圣经的经文来宣告，这个经文一定可以帮助你胜过你的软弱，那我就是听到这样子讲，后来我就是靠着这样子的用经文这样子的宣告，那我就会这样子做宣告，那句经文是这样子讲，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我就说，神啊，你是我的神，那我相信我现在很想要喝酒，那你是我的神，你一定可以帮助我，纵然这些的酒像敌人一样四面的来围困我， 那我相信我一定不会被他打倒啊，我一定可以靠着你，我就可以胜过喝酒的这样子的一个瑕疵啊，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帮助，那我就是用这样子来宣告，那我真的就几次之后，我就真的可以脱离了。
嗯，真的是又一次的经历神哈。那么刚刚因为您有提到说原生家庭爸爸有做乩童做了三四十年的时间，不晓得这个对你后来在基督信仰里面的一个追求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记得我大概六七岁七八岁的时候，我就记得我就常常跟着我爸爸会到庙里面，因为我们想要吃糖果嘛，那他们拜拜的时候就会有糖果可以吃，那我常常跟他去庙里面啊，甚至到我离开家乡出来外面工作这样子，我其实说真的我没有办法感受到说他在拜的那个神对我有什么影响，或者是说我没有办法感受到真正的有他拜的那一位神的存在啦。那要说他拜的那位神对我有什么影响的话，我觉得是在我们整个的家族的里面有很大的影响，就是说其实我爸爸很认真很虔诚在拜嘛，那可是我们家里面过得很辛苦，过得很穷，那一些的不好的事情凶恶的事情一天到晚发生，我的兄弟姐妹里面一天到晚是争吵啊，甚至还有兄弟姐妹拿刀要相砍的，我哥哥要砍我姐姐，那我们有七个兄弟姐妹几乎兄弟姐妹的婚姻都出状况，离婚了离婚了那就只有我跟我太太这一对婚姻因为进到教会以至于才会变得正常，如果我们没有进到教会，那我们的婚姻可能也早已经就散了我信主之后我可以感受到他拜那些的东西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压制，包括是在我整个的家庭里面对我们是很大的压制。我刚刚讲一个哥哥酗酒精神出状况嘛，我另外还有一个姐姐她也是精神出状况，那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觉得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是感觉到是被压制住的，让我们在很多的不好的事上就像吃喝嫖赌，我们是没有那个力量可以处理的我感觉比较大的影响会是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在还没有进到教会之前不管是在我们的婚姻，不管是在我们的经济，不管是在我们其他的方面，我们都很想过得很快乐嘛，很想过得很好嘛，但是就是发觉好像有一股力量把我们压制住我们要脱离那些的压制就是感觉到出不来包括哥哥他们也是一样，就是想要脱离那样子的一个不好的那种的咒诅那个压制的力量你就是出不来就感谢神，我就是进到了教会之后认识了上帝，才真正的感受得到说我已经脱离那一个压制。
起来，过去你父亲所信仰的带给家人的大部分都是负面的一种压制，并且这种压制并不是你们想挣脱就有办法挣脱的。那后来呢，进到教会之后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你在这个方面得自由呢？
我记得 我进到教会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听牧师在讲道这些我也不是听得很有办法很懂，那我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在教会他们都会很清楚很快速的就可以感受得到所谓的圣灵的一个触摸了就是经历神的一个经历，那我很渴慕可以有这样的经历，那我的生命好像就是一直没有办法有一个突破，也没有办法有这样的经历。那记得我有一次参加一个特会那这个特会是专门在做一些赶鬼释放的一种特会， 那我记得我那一天参加，有一个牧师过来为我祷告，他在为我祷告的时候，我就很清楚的可以感受到有一股力量从我的里面出去。他那一天的这样子的一个要为我们祷告之前，他就是要我们做一个认罪悔改了哈。他在告诉我们，我们以前拜过的一些东西会拦阻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哈，会让我们没有办法经历到上帝。那我就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就开始为我爸爸以前他在拜的那个我们那边所谓的一种五谷爷啊这些，那我就为这个认罪悔改，也替我爸爸认罪。那我在认罪悔改之后，那个牧师在为我祷告之后，我就感受到我的里面就有一股力量从我的里面就离开。从那个之后，我发现我读圣经啊也开始读得懂，那也开始跟上帝也好像关系就拉近了。我也开始渐渐的我就可以经历得到就是我们身体上的经历可以经历得到圣灵的那种触摸。
那我想上帝让您在不管是戒烟戒酒的这个很实际的过程里面去经历它，也在这个赶鬼的特会上，当过去的这个信仰的力量出去了之后，你跟神就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那么夫妻的关系在过往那几年受到很多的伤害，那在你们都信主之后，夫妻一起来到教会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在这个部分怎么样来调整你们？
我记得就是我们进到教会之后，我们就是固定我们一定每个礼拜会参加主日崇拜，也很认真的，我们就是都会参加小组的聚会那有一些什么课程啊我们都会参加那在不知不觉当中，上帝就调整我跟我太太两个人的这种的互动。那因为我们夫妻开始用这本圣经来做我们行事为人的一个标准那当我们夫妻用这样子来做标准的时候，我们夫妻就变得很好沟通那这个也是不知不觉的，我们的沟通就变得很顺畅了就是一步一步的我不敢说马上就是变这样子，就是渐渐的我就发现我们的夫妻关系就变好了。我记得我们以前我们还没有到教会的时候，我常常我太太想说要跟我沟通，那我也很想说跟他可以好的沟通，但是就是没有办法沟得通嘛。他甚至曾经找我去咖啡厅啊沟通了好几次，讲了老半天，甚至都在咖啡厅都快要吵起来我们就是有沟又没有办法通了。到了教会之后感谢神就是让我们在教会的这样子的教导里面就变得很好沟通。
所以有一个正确的标准在里面，其实才有可能可以做良好的沟通。
对对。
那么在您刚刚说到太太比较当头的一个个性，后来这个部分有没有一些调整？
在这个部分我觉得有非常大的调整。我在教会里面以前主要是我就是说我们结婚之后，因为我的家里面有很多的责任都丢给太太去扛，因为我不大管事嘛我有一点就是家里面真的不大像头嘛，就很多的事情就都丢给他。那他不知不觉当中，他很自然的他就在家里面老公不能扛的时候他就必定要扛，那他扛久了很自然他就变成很能干，他就变成这个家里面就是他在决定处理很多的事情。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不是说他愿意这样子的，其实他这样子他也很辛苦嘛。那因为我没有到教会之前，我不知道说我必须要扛起家里的责任，我不知道我是一个头我希望我可以在位分上当头，但是我又不愿意扛责任，所以很自然的我老婆就当头了那我到了教会之后才渐渐的知道说原来男人是在一个家庭里面他的位分是头，他要扛起家庭里面的责任是很重要的，不可以把很多的事情都推给老婆去做，当该做决定的时候不可以给老婆做决定。所以在教会的这样子的教导里面，在圣经的教导里面，我就渐渐的知道说原来我是那么重要的一个职分我必须要在家庭里面要承担责任。那我就开始进到教会之后，我就渐渐的就有很多的事情我开始会去承担，像比如说我以前家庭里面的要缴电费啊缴水费啊，或者是跟人家有什么事情要谈的时候我都推老婆去嘛。那后来我就渐渐的知道说 其实这些都是错的，都是要当老公的要出来承担。我就发觉其实当我愿意承担的时候，很自然的那个老婆就会把头的位置就让出来了，因为这个老公可以扛责任了嘛，那这个头的位分很自然就出来了。
所以在这个调整当中，太太现在有没有说她觉得变得轻松多了？
有啊，她常常跟人家说她变得很轻松。
那么你们现在的孩子多大了？
老大已经23岁了，老二21。
哦，那亲子关系在这个信仰里面，你觉得有没有也受到一些建造？
因为我以前酗酒嘛，所以我带他们进教会的时候，老大已经快要上小学，那老二大概5岁左右，所以我刚进教会，我不是很懂得怎么样子去教育孩子啊，所以以前也对孩子也很多的伤害，那以至于跟他们的关系很长的时间都不是很好，那他们也有一段时间非常的叛逆。那感谢神，我在教会的里面就是有不断的学习，知道说要怎么样子去爱孩子嘛，要怎么样子跟他们互动。现在我两个孩子也渐渐的就跟我们的关系就渐渐的恢复了，跟我们就有很好的互动，像我女儿有时候还会过来跟我抱一抱啊，这些就很高兴。
真的是非常的棒。在这个16、7年的信主的过程里面，其实生命得到很大很大的改变，整个家庭也都完全不同了。那么你们一家有这么大的改变哦，那后来有没有影响到你自己原生家庭的成员，大家来接受基督信仰呢？
有啊，就是我信主之后，我家里那些兄弟姐妹啊，从我妹妹开始就信了嘛，那之后就我全家都信主，大概7、8个人就全部都信主。他们不是住在台北，他们是住在中部，有一些是住在南投。这几年的当中就一个一个就都进到教会了，那甚至连我的岳母岳父他们的家人也通通信主。
都是因为看到你们一家人的改变吗？
对对。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是不是也请汉龙用一些话语来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认识耶稣，信靠耶稣？
我在进到教会之前因为我生命过得很辛苦嘛，我觉得我自己过得很不快乐。我常常在问自己说，我来到这个地上到底是在做什么？我就像一台机器一样，我来到这个世界，我就是一早起来就是工作，工作到晚上就是喝酒，喝酒了就跟老婆吵架，就是打小孩，然后第二天起来就是又是开始工作，就是好像一台机器这样子不断的在打转。我就常常在想，觉得我来到这个人生觉得很没有意义，我觉得很不快乐。那我也曾经想说，我的生命如果可以结束的话，早早结束就算了。那后来我进到教会之后，我才知道说，原来我们的生命是可以过得很丰盛，原来我们是可以过得很快乐。那在教会的里面真正认识上帝了，我就找到我人生的价值。我相信我可以从这么不好的里面，这么不快乐的里面进到教会，认识神之后就可以变得人生那么有盼望。如果今天听到我们的这个广播的这些朋友，如果有这样子的人我相信你如果可以进到教会认识上帝，你也可以跟我一样这样子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
那么今天非常谢谢李汉龙来到我们的云彩飞扬，谢谢你。
哪里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中与您一起分享的是李汉龙的生命故事。衷心的盼望，透过这一段聆听来宾生命故事的时光，我们可以一起来省思自己的生命光景。在汉龙想要戒酒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再的听到他说，我想戒， 但我就是无能为力，控制不了。那种上瘾的痛苦，就如同他所说的，像是被彻底辖制住了。那个时候，没有酒精的麻醉，汉龙就是无法入睡。这样无法自拔的感受，相信是非常挣扎、痛苦的。然而，在这样的生命光景当中，谁能救他呢？相信您也听到了，不是借由人，也不是借由别的神，而是那位又真又活的上帝。吃喝嫖赌的捆绑，上帝一一的帮汉龙解除。这是多大的恩典啊！整个人都自由，一身轻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其实一不留意就有可能陷入某一种瘾当中。上网可能成瘾，玩线上游戏可能成瘾，看电视、吃零食都可能成瘾。当然，烟、酒、毒品就更不用说了。上瘾了，怎么办？汉龙自己分享到了圣经当中宝贵的应许，哥林多后书4:8-9说的，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为什么能够如此呢？在这一段经文的前一节，其实就有了答案。哥林多后书4:7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自己。是的，那可以救人脱离黑暗权势的莫大能力是出于上帝自己。愿我们在生命的困境当中都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寻求信靠，也接受他慈爱的引导。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李汉龙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们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由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见。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您想要索取今天这个见证故事的 CD， 欢迎您使用电话、传真或是来信和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请传送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就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信箱，台北邮政44-80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是捐余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旧事传播协会所提供的诗歌音乐。君瑜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生命不稀奇，一生太 生。